面行共好，
在同行中
与他人连结，
也与自己和解。
有人说啊，这个时代啊，有太多人的心智都停在青春期啊，而且人人都是晚熟的。那么如果这个时代可以称为晚熟时代啊，那社会退缩就是象征这个时代的一种病理。那我们其实宴行共好之所以会在 Podcast 转型为第二阶段的与退缩者同行，正因为我们不希望社会退缩被视为一种病理，我们认为退缩是一种经验。这个如果一路有收听我们 Podcast 从第一集到现在的朋友们应该都很清楚，我们正因为想要翻转一些刻板印象，然后让人的可能性变得更多一点，然后视野可以变得更开阔一点，所以我们就希望那个同行能够靠近彼此一起往前走，这件事情相对重要。因为你可以看到人的各种样态，看到人的复杂性之后，你就不会很扁平的认为退缩就是一种生病了嘛。好，那我今天就想要跟就是贺凯还有冠仪聊一聊，你们怎么看这一个世代的孩子被称作为，甚至有人会说永恒少年永恒少女。对，最近我在 FB 一直在推播一个课程哦，什么情绪巨婴，就是如何与情绪巨婴共处，然后如何学习面对情绪巨婴的问题，这样。他直接是用情绪巨婴哦，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好大的压力哦，仿佛就是把所有孩子的身心问题，如果他卡在一个难关里，用一个情绪巨婴这样一个我觉得负向性很高的词来做一个定义，那我就在想哦，就是如果我们不要只把它简化成他们就是在情绪上比较不会处理，我们来看他们一整个世代的困难，就是我们比较从现象界来看他们在这个社会的不容易，那我们可以多一些什么视角。
我们有时候会在我们三个人都在的时候，或是有更多工作伙伴在的时候，会在讨论青少年的一些他的行为的一些现象或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这些讨论其实我们不太会停留在只有一个可能病理化的标签，例如像淑珍刚刚讲到的情绪巨婴，或者是所有我们可以在 DSM 上面找到的所有的身心疾病的诊断上面，而是我们会试着去想要去发展一些比较具复杂性的理解。例如说某些孩子他会有某种，例如说我想我猜，我虽然没有看过情绪巨婴这四个字里面的定义，但我猜想他会不会是在讲的 是某些对于情绪上面很需要别人的包容，然后或者是他有自己他的韧性，或者是比较激烈的反应等等的。那我觉得在我们的讨论里面就会比较去往他的历史或他的脉络去思考，说那这个会出现这些情绪反应比较激烈的青少年或孩子，他过去曾经经历了什么，或他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情，那或者是我们再往大一点点的去思考，就是说那他过去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旁边的人是怎么对待他的。
贺凯讲这个让我想到前一阵子哦，有一位自学团已经毕业的女孩的妈妈跟我联络，妈妈非常非常的苦恼啊，她就说他都20岁了，然后只因为自己女儿哈20岁，只因为自己要减重，然后妈妈就晚餐又准备了凤梨，他就对妈妈大吼说：“你知道凤梨的含糖的量很高吗？你这个是会害我减肥，就是减重是会失败的这样。”然后当然妈妈也受不了，就两个就有一个张力比较高的冲突。然后妈妈就是结束了那个冲突之后，大概就传了文字给我说。我也觉得很心疼他，我也知道淑珍你说的要去理解他的困难，嘿，就是他没有跟其他人一样可以有一个漂漂亮亮的大学学历，没有办法跟别人一样可以找到一个好工作，嘿，所以我就想说好啊，那你如果说你没有好的课业学习跟工作，至少要有完美的外表，这是妈妈的文字哦，那我帮你嘛，我就都帮你准备各种可以拥有美好的身形，然后美好的外表的食物这样啊，只是因为妈妈就是晚餐的水果用了凤梨这样，然后就有了这个冲突。然后我就跟妈妈说，我其实你看这个就是她的情绪就是卡在那嘛，我就跟妈妈说我会回来 看听他讲那一句，他没有那些如别人一般美好的学历、课业跟工作，他至少要有完美的外表。我觉得这个已经是这个女孩她可以走出去这个社会跟人互动，她自己觉得建立她认同的最有利优势了。那么我不认为她看到的那个凤梨跟你争吵只是因为她不要吃那个凤梨、
嗯、
这几天这一阵子她是不是遇到什么事、
嗯、
然后妈妈就开始说有啦，其实就是反正他就是前一阵子有想要找工作，然后就是失利了这样子，就是可能电脑能力也没有很好，然后加上因为实验教育完成之后他并没有去考大学，所以他拿的是实验教育完成证明。那我们也都知道实验教育完成证明他其实是同等学历去考大学是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没有考大学，你那就是一张证明，他其实不是一个高中毕业证书。
嗯，
所以在连最基本的有一些便利商店要高毕，他们要高毕这样的学历，他都卡关、嗯、然后我就跟妈妈说，所以你可以知道其实是他好多卡关，找工作卡关，看看自己的学经历卡关，然后可能如果他又有一些朋友正在读大学，我觉得他在生活上也卡关。
嗯，
对，所以这个让贺凯讲的让我想到这个、啊、我就觉得说，那如果我们这里又因为我之前曾经在家庭团体的时候有跟妈妈说，有没有觉得现在的小孩都要有很精致的自我啊，就问我这个问题。她说他们呢、哦、会做表情管理，会做体重管理。妈妈就跟我说，淑珍，你知道这些都要管理的。对于我这个世代来说，当然有减重这件事，可是要管理就对我来讲就是觉得相对辛苦，因为你等于是要把体重、长相都当成某一种标准，
对，
要有定在那里，就是要有一个体重标准、长相标准，例如笑容要八颗牙齿这样子。我觉得他们就是活在一个相对很不容易、标准很多的世代，虽然看起来多元，可是其实那些多元好像每一个都有一种标准跟要追求的目标。两位怎么看？
我觉得他很多像前面我们在谈的那个情绪巨婴这个词啊、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最近新被创造出来的。
对，
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名词在定义某种状态它非常精准，可是这个就好像淑珍讲的，就是我们的世界被切了好多好多块，每一块都有一种状态、一种定义、一个名词。那我觉得现在很多不只是青少年、啊、我们只是我们的成长脉络长一点，我们有一些过往没有在这种很多定义的经验里面，生活的经验来让我们可以比较安适。对他们来说，他们是出生在充斥着这样定义的世代的时候，他们好像得反复拿很多出现的名词来重新定义自己。但情绪巨婴这件事情，它可能有对于现在某种人的情绪状态的解释性，可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从这个名词去理解这群人是怎么从以前走到现在这样子的。
嗯，
所以我其实比较在想啊，就是刚刚在讲的那个自我比较精致这件事情，我反而会有一种感受是，现在的人好像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在别人面前那么不完整。也就是说，我其实在想的是自我这件事情其实好像是在关系里面才发生的。也就是说，我要从在跟一个人的关系里面的我想要却要不到，或我想要我要得到，或别人想要的我要给等等等的这种互动，才能比较知道哦，我的位置比较在哪里。比方说有些人是要进到恋爱里面，或者是进到一个新的职场、新的角色或身份的时候，才能慢慢的透过那一个环境里面的外界刺激慢慢来长自我。可是我觉得有好多青少年，他其实在现代生活蛮便利的状态底下，他没有什么反复遭遇失落经验的机会。比方说好了，像我们以前跟朋友约，朋友没来就遇不到了的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种相约的失落。可是现代人已经没有相约的失落这件事了，因为如果对方爽约，最简单手机拿起来就打， 然后骂对方说我已经等你多久了、嗯、再不然就是传讯息对方不回，好我生你气我走人了、
嗯、
就没有那种生活中小小的失落，就我觉得每一次的求而不得都是失落、
嗯、哼，
那这些失落其实会累积自己 长大，因为 我自己会觉得好像生而为人没有失落经验的状态好像只有在子宫或者是真的是婴儿，我觉得用巨婴这个词来形容蛮贴切的、
嗯、
就说我有个婴儿他只要哭就有奶喝，他只要哭就有人抱抱等等等，是不太会有失落经验、
嗯、
但是现代人好像 被这个方便的环境喂养成不太容易有失落经验。
那我自己因为我现在还有两个小学的孩子嘛、
嗯、
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会是当然就是会在父亲角色的这个身份上面，我有时候也会去反思说我会不会也跟这个社会或者是跟我的孩子共谋了一个是就是尽量回避让他们感觉到不舒服的这件事情、
嗯、
对，那那个可能我觉得好像会不会有我不自觉的身为父亲的需求，就是我想要成为那个尽量去满足我孩子的父亲，就是说我尽量我的孩子尽量能够从我这边得到所有好像是他的愿望，然后让他们不会感到受伤的不会感到失落的那个部分这样子、
嗯嗯、
那如果是我自己不自觉我没有觉察到这个东西的话，我猜我也是正在共谋说好吧，那我跟我孩子我想没有人想要受伤没有人想要失落、
嗯、
可是如果我也没有去觉察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会尽量的就花那么多力气其实只是为了让他不失落跟不受伤，可是这个共谋最后的结果就是可能像是冠仪说的或者是像是刚刚淑珍所讲到的那个并不会协助我们的孩子因为从来都不受伤反而会长得更好、
嗯、
而是反而会不会有这么多的从来都不受伤他也没有机会去理解到什么叫做修复什么叫做复原甚至什么叫做韧性、
嗯，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是如果这些修复这些韧性的这个部分都没有累积的时候，那他们什么时候会可以走得到所谓的成熟这件事情、
嗯、那我想问贺凯，就是你有这种觉察，你刚才讲说因为你会这样想说会不会其实你也跟孩子共谋了这个，就是孩子如果想要一个他想达到的欲望然后你也不小心就遂行了他的意志，那你觉察了你会不会有这个不小心的时候，那你也看到孩子正在有某一种要的时候索讨的时候你会怎么做？
我猜如果我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物质上的都好好谈，就是物质上的 很可以谈，就是因为在家里我们会给零用钱嘛，那我就直接可以跟他说那你想要买这个东西那你要不要自己去买，
嗯，
对，就用你的钱去买，那他自己就会斟酌、嗯、他就会去想说我要不要花我的钱，例如说去买宝可梦牌卡、啊、去买什么玩具、
嗯、
那我们家孩子就会通常就不要，因为他觉得这不是他只要花到自己的钱他就不要，
嗯，
那如果他有一些愿望是想要可能要爸爸陪他去做什么事情或爸爸要就是说他想要去某个地方然后希望都爸爸可以带他去，那我觉得难免我也有回到家的时候我也仍然要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的确就会有一个挣扎、
嗯、
我真的会讲那个挣扎是说那我要不要把我的工作留到等他们都睡觉之后我再起来做，或者是我就也去让他们知道说哦，爸爸现在要工作那你们先去做你们在家先看书或先去做自己的事情、
嗯、
然后我有时候会去思考那个挣扎的标准我要怎么做选择、
嗯、
那我在猜我有时候我觉得我讲真实一点我有时候会出于罪恶感做选择、
嗯、
例如说我可能觉得我之前耽误太多跟他们一起相处的时间，那我这一次就觉得说哎，那我应该要先把我工作放一边我先陪他们去哪里、
嗯、
那或者是说我的确真的很想要先完成手上的工作的时候我也要去做我手上的事情、
嗯、
我觉得我慢慢随着他们现在是小四跟小五年级，我觉得我慢慢随着他们的长大的时候我需要持续的去告诉我自己有一个声音是他们正在长大，他们也一定会长出自己陪伴自己的能力，然后也会长出可以自己有我所想象不到的能力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啊这在过程当中我是不停的需要去提醒我自己的、
嗯、
才不用去让我自己去上到一个当他有需求需要被满足的时候我要赶快跳上那个去满足他们的位置。
嗯哼，我会这样问贺凯就是大家这样听完应该就觉得好清楚，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然后他在觉察了自己之后进入行动，他还是有这么多收放之间的考量，然后在收放之间他真做了一些当下可以因应的举措之后，他还要回来反思 那这样是真的做出最适切了吗？那我这里对贺凯的提问是想要跟大家说，真的没有什么叫做完美的教养方式、嗯、对。那如果我们的孩子被称作一整个世代的晚熟的孩子，我觉得要从我们自己开始先自勉，我们要当一个有成熟心智的父母。那什么叫有成熟心智？就是我们也要能接受失落，嘿、嗯、然后我们也要能够知道说生命中有些事就是求之不可得、嗯、那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你如果希望孩子有某一些好，他可能求之不可得、嗯、因为对孩子来讲，他要满足你的期待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为那是你个人的想象。那如果那个不在孩子他天生的能力里面，对他来讲，他一直去追求那个你脑袋你脑袋瓜中的期待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在攀爬那个天梯哦。嗯，所以我其实在家庭团体里面有一直在讲，还有从各个青少年工作里面我都有在讲，刚刚好的父母其实就是那个收放之间。那我刚才之所以对贺凯这个提问，其实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并不是有一个准则然后提出来参考之后我们就知道说，哎，那就照这个准则来做就好。我举例，比如说当我们刚才在讲说，那你对孩子有一个欲望的时候，你不能遂行他的意志，就是什么事都满足他。那我就真的遇过一个爸爸说，哎，因为不能够什么都满足他嘛，所以我每次都叫他拿东西来交换。
嗯，
可是这个爸爸他觉得他学到了这个教养准则，他就是拿出来操作的时候，听起来就变成爸爸在使用一种让孩子可以很工具性的去想象自己的好表现只是一个拿来跟爸爸换自己要的东西的一个媒介而已，那个就不会是孩子的自我认同。
嗯，
我考好成绩只因为你觉得我要用好成绩换 iPhone。
嗯，
然后我读哪一所高中只因为你觉得我要用这个高中来交换你心目中可以你可以对亲戚朋友称赞我，然后接下来交换你对我的和颜悦色。有些孩子会用这种东西，就是我就考一个他要的高中啊，他就不会找我麻烦了。那这也会让我看到这一组亲子关系的困难。
嗯，
对，所以
我觉得那个协商过程应该这样说，你刚刚说那个准则，交换的准则，它是有协商过程的。
嗯，
可是当它变成准则之后好像少了弹性。
嗯，
那如果对照刚刚贺凯在跟孩子过程的反思，我觉得那个也会有的时候，如果发展到后来可能也会变成一种协商。
嗯，
比方说贺凯在想着我现在要不要为了工作而陪他们，为了工作而让他们先去睡觉、
嗯、
或者是我现在到底要先陪他们出去再回来工作。
嗯，
这个思考换到孩子身上，孩子也会想，我今天如果真的很想要爸爸陪我出去玩，那我到底可以怎么跟爸爸互动。就是我觉得刚刚淑珍反复在强调的事情好像是不要把太多的东西都单一化变成一个行动指示行动指令。
嗯，
而他要是一个反复反思把它复杂化思考的过程。那这个如果回应到我在想晚熟世代这件事，我刚刚一直在想这个词，就是它被称之为世代就会变成是一种像大自然一样的东西。
嗯，
就是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
嗯，
而我要特别强调这个是我觉得要一起面对这件事情，不管是青少年或者是我们这些工作者或者是家长，在不同的位置上面我们都是一起在经验这件事情。
嗯，
而经验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很难的。
嗯，
就是我们都要那变成是共同的难题。我们好像真的被逼着，真的是逼，我真的觉得是被迫被逼着要长养出更多的反思能力更复杂的思考，才能来面对这个比起以前来说更加的复杂的世界。以前的农业社会可能比较简单，后来变工商业社会比较复杂一点了，现在进到不只是都市化是网络世界的时候，我觉得太多东西都变得比以前复杂好多好多，
是选择变很多。
对，
嗯，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不要把刚才讲的包含社会退缩情绪巨婴或者晚熟世代，我们都把它扁平化成一个对人的状态的否定，我们把它看成一种可以让我们多对这个现象背后脉络性的理解， 我们其实就可以扩展我们今天一直在讲的那个，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复杂性。
嗯，
那人会如此的复杂，正因为我们这一个社会其实已经变化到让我们也是常常觉得我们赶不上它的变化。
嗯，
对，那当然我们它的便利性其实就是也带给我们很多，很像昨天我们我才听我先生在讲说，他们有很多同事早期都希望孩子读语文类的大学科系，他们现在全部改口，他们说最不应该选的是语文类，因为一只手机就可以翻译多国语言。
对啊，而且现在的手机是你打电话过去，
嗯，
然后你按一个即时翻译的功能，对方讲英文你讲中文，你们两个是可以对话的。
嗯，
我怎么觉得这好像是小叮当的某个道具。
对，
我在应该是一两年前的电影吧，汤唯他不是嫁了一个导演是韩国人嘛，
嗯，
然后那个导演就是也是为他自己的太太汤唯量身打造一部电影，电影名称我忘了，可能大家可以去 Google 汤唯跟他先生讲。那里面汤唯其实就是一个华人，然后他跟和他发展恋情关系的那个警察都是用手机。欸，
嗯，
对，
嗯，
所以嗯，当然这里不是在教大家不要读语文类科系啦，我只是在讲说社会变化之大，复杂性之高，就是要时时提醒我们，真的我们人也要跟着这个复杂性变化而有更多层次的看见跟理解。
嗯，
如果我们停在很扁平，其实是我们自己无法进入这一个社会。
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给爸爸妈妈也多一点看见。
嗯，
不是我们的孩子真的就是一整个世代的玩手。
对，
就是我觉得刚刚在讲也有一部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某一些逻辑或某一些原则或某一些方法，在过去某一段时间对我们其实是很有作用的，但它会不会随着时间的经过，随着我们亲子关系的变化，随着孩子的长大，甚至随着我们的老去，我们的关系质地都 不再一样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用某种单一逻辑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我觉得这会不会反而造成了不管是对我们的限制也是对孩子的限制。
嗯，没错。对，我觉得这两集真的很开心。嗯，就是你看同行多重要，我们拉回来
真的，而且我们发展了好多原本不在脚本上面的对话内容。
我很感谢贺凯，就是临时被我们 Q 来当特别来宾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的工作伙伴们都出现的刚刚好。对，然后这一段同行的历程真的太重要太重要了。嗯，谢谢大家。
嗯，谢谢大家。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听完，也想要加入同行的行列，我再想想我们有没有一些办法是不要用留言，就是有没有一些管道可以让大家听完有回馈，可以写信给我们。
欸，我们可以留 email 账号吗？
对啊，我觉得我可以留个 email 账号让大家就不用用留言，因为我觉得留言有的时候是某种公开性跟
然后我其实刚就我们自己私底下聊天，我有说也许因为我们探究的议题就是偏向很多的困难，然后大家如果在公开的这样的留言管道把困难直接揭露，会比较担心我们拿出来回应，然后那回应好像就是把你的故事摊在阳光底下。对，所以我们可能留个 email。
好啊，那我会在后续那从这一集开始，我就会把一些 email 的资讯放在我们的留言处。那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听完之后有一些相应的经验啊，或让你们想到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也可以欢迎写 email 来跟我们说一些互动。那我们不只是我们在实务工作跟现场工作在做同行，我们也希望这个 podcast 节目也可以作为我们未来跟大家一起同行的一个平台。那今天也谢谢贺凯情意相挺的跟着我们一起同行，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一样是礼拜五，我们都是每周五的中午会把新节目发到平台，那我们就下礼拜五再见啦。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